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一章第七节讲起，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个是耶和华对他们的悲叹。上面讲到你们挨打，我们说这个部分可以想到受苦的部分，替我们挨打，耶稣替我们死，替我们受难。然后讲到你们的土地的荒凉，这个也再一次就是早就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神就已经预言了，就借着摩西说，你们如果跟随我，信靠我，不偏离左右，神的祝福是很丰富的，否则就会越来越荒凉了，越来越得你一生的劳碌都是白劳碌了，你们的田地在你眼前为外邦人侵吞。各位，这里我们也再一次说，我们并不是讲成功神学哈，就是我们不是说啊，你一信靠主立刻在今生在现在立竿见影的，像 instant coffee 一样，马上你一敬畏主，马上神就祝福你，再祝福你。那我想这个想法实在太幼稚，但我们也不会说是神在今生没有报应，包括你做得好给你祝福，包括你做得不好给你打击，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好哈。我们人需要这些东西，是我们是受造物，我们太行善敬畏神很久，而一直没有看到神做什么，那除非非常特别的圣徒，否则我们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那如果我们看到太多人作恶却一直没有什么打击，也除非是非常蒙恩的圣徒，我们一般人也不大受得了的。当然圣徒站得住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不管多难，我们像这些圣徒一样都站得住。不过我们说神也是很公平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会有一些打击，个人团体像现在就是有这么多的打击，这个也是神的爱，希望你在这打击里知道回头。那以色列人是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尤其大卫的时候呢是最强大，因为信靠上帝，但是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艰难了。在以赛亚写这个书的时候，就是从乌西亚王死的时候一直到西西家的时候，这外邦人的确是越来越嚣张，尤其是最不好的王就是亚哈斯王的时候呢，亚兰啊、以色列、以东、非利士，后来是亚述、巴比伦，都来侵犯以色列或者侵犯南国犹大哈。像历代志下第28章第5节那里就讲到说，这个亚哈斯王因为作恶多端，所以耶和华神将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亚兰王呢打败他，掳了许多他的民带到大马色，然后又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呢大行杀戮。那个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这王我们根本不大知道，可是这个王居然是把犹大王亚哈斯一日杀了他们12万勇士，那理由就是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甚至还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然后以色列掳了他们的弟兄，总共掳了20万去啊！以色列也来欺负犹大。然后后面我们还看到说当然是神帮助了这些人，以法莲的人就让这些被掳来的人回去哈。甚至是好像是有人说这是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背景哈，把这些被掳来的犹大人呢给他们衣服，给他们鞋子，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给他们软弱的让他们骑驴回到耶利哥那边哈。好，这个我们不去谈他。那亚哈斯呢后来因为太弱了，他就去求助于亚述的诸王，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非利士人也来侵略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而且取了好多的城。 在历代志下28章19节说，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犹大卑微，然后亚述王来没有帮助他，是欺凌他的。当然现实上有一点帮助了，但是历代志的神学味道很重，就是说这个帮助是无济于事的。然后亚哈斯是越来越得罪神，还要去那个祭司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因为说亚兰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他，好使那些神帮助我们，但是那些神呢使他和以色列人都败亡了。但是亚哈斯是非常糟糕，不过我们很感谢主，他的儿子西西家呢却是非常的好。好，那么整个锡安城在第八节讲到说锡安的女子哈。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常常出现的锡安的女子。我想用女子来形容城，真是就是很恰当了。如果这个城很棒，就像一个女人很美丽很可爱一样。这个城需要保护，锡安的女子需要被保护。锡安的女子美丽，但是有没有被盗，有没有变成淫乱，城是像女子一样可以很美好，也很需要保护，也可以很堕落哈。那锡安已经是像一个荒凉的草棚茅屋了，那是神怜悯，神给他们稍留余种，否则呢他们早就像索多玛蛾摩拉样子啊。这有个很重要的神学，就是余种余民 remnant， 我们也多次讲过，因为这很重要，就是真正属神的人呢都是那个余种或者是余民，剩下剩余的那些真正属神的人，是神早就拣选，然后在生活中经历很多的艰难，然后被留下来的。我们可以说，在挪亚那个时候，挪亚一家八口就是余种余民，他们是真正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说在索多玛俄摩拉城亡的时候，罗德算是一个渔民。我们可以说在耶利哥城那么垮的时候，拉和他一家是渔民，他们听到上帝的话，他们愿意顺从上帝。我们可以说所有在经过各样患难中还愿意信靠上帝的，都是那些就是那些剩余的，神所拣选的。在耶利米哀歌第3章22节，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他的怜悯不知断绝。他拣选了一些人，使这些人在艰难当中，在长期的威迫利诱忧患当中能够持守得住。在罗马书第9章29节也把这个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就是渔民以色列啊，多是多啊，但是真正属神的人呢就是那些剩余的那些人。在罗马书第9章27节是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说，就是以赛亚书第10章那里也有讲，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余种余民，我们都是，我希望我们都是不是我们自己给脸上贴金，而是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如果不是神让我们成为渔民，我们还不是在洪流或者是腐蚀当中被魔鬼蚕食鲸吞掉了，早就投降了，早就归向魔鬼的阵营了，而且也都灭亡了，那早就应该被消灭，但是神一直在怜悯。在这个城里有一些，有多少个还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我就仍然存留他们，让他们做见证。当他们失去了那个成了失了味的盐，或者是失了光的灯，那么也要被挪去了，或者说神也许把他们带走，然后把这群人这些人消灭哈。你没有想到索多玛俄摩拉事实上从耶稣的话来讲，比这些以色列还要更好。我觉得这些都不能够说是文学上的夸大，而是事实上，因为被盗的子民是比从来不认识神的子民更惹神的愤怒。到1章10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 索多玛的官长，是索多玛的官长吗？这当然在以西结书16章46节也有这样用，那在生命记第32章32节，生命记32章32节也是说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是苦的，他们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蛇，是残害的恶毒。以色列人堕落的很厉害，你不认识上帝，你一定是对人也不敬。你这个人间的道德如果不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那个不能维系久的。哎，你说什么我们的实践理性啊什么，或者我们良心啊，那都是那都是自欺欺人之谈，那都是不肯面对现实之谈，那都是夸大的话。我想这个用在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只是用在以色列更恰当。你们这些索多玛官长要听耶和华的话，当然索多玛的官长特点就是他们不肯听啊，他们也不肯看啊。那以色列比索多玛还更糟糕啊，耶稣说的，他们更不肯听，更不肯看，所以神才要叫天地都听啊，神才要说牛啊驴啊都比你们好啊。你们不肯听哈，这个听啊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平常好好听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另外一个就是你都不好好听嘛，也不遵行，好嘛，那别的话你不听，这个话你要听，就是我讨厌你，你听你，我讨厌你以后你要受到的审判吧。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你应该在每件事上都听，你也要听我现在你不肯听以后我要说的讨厌你的话。那你们错在哪里呢？当然错就是不听神的话，表现在他们的献祭的生活上，或者是表现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上。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好，各位，献祭给上帝是干什么？上帝要吃要喝这些东西吗？那这个我们当然又在圣经里看到很多，神从来不需要这些东西，神规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给人吃的，要人享受的，要人快乐的。有一些部分比较不好的，实在我们知道无益健康的，像那些脂油这些地方就烧掉了，好像给耶和华了。那其实神都是要人快快乐乐的分享，神不需要这些，神要人献祭只是因为人的软弱，需要常常被提醒，你这些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你一定要依靠他，而你得到这些好处一定要有一个大方的心跟人家分享，要感恩，要谦卑，那你要听神的话，一切的丰富从神而来，神不是要你这些东西，神要你学习听神的话。如果你能够在你劳碌得来的东西里面，你还不把它当作一块肉不肯给神，你真的愿意给神的话，那你在其他的事上更是要听神的话。那关于献祭，关于神喜悦我们做的事啊，这个在以赛亚书这里有讲，在阿摩斯书啊，还有先知书，很多地方都有讲。不过我们当然是可以从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看到，神早期的一个责备，就是当扫罗没有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撒母耳就责备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听上帝的话比什么都更好，比什么都更重要啊！神不需要你的这些祭物，神根本不需要，神希望是借着这些东西你的心能够更顺服上帝。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九节，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行杀戮，行了邪恶。你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你们却不认识我，然后做这么多罪恶。神喜欢什么？神哪里要这些吃喝？神希望我们把他的丰富活出来，活出来就是良善，或者做连续喜爱认识神。因为你认识神，我们知道认识神了就是被神认识了，认识神就是神给你的恩典在你身上产生了正面的结果，让你能够活得像神一样了。这是何西阿书讲的，马太福音当然也引了这样的话，箴言二十一章的第三节，箴言二十一章 第三节，人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神喜悦这些哈。那我们也在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讲到耶和华要的是什么，行公义，与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这里讲到说，悖逆二十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你没有，你那个心根本没有要跟随神，你做的一切是要保住你的王位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听他的话啊，愿意听他的话。那另外诗篇第五十篇第八节第九节也讲到说，神真的需要我们这些东西吗？我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要劝你哦，我是你的神哦。我是你的神，我并不需要这些，我不从你家取公牛，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这些都是我的。如果我饿了，我渴了，我需要吃这些吗？哼，我让你吃这些，世界和其中所充满都是我的。我要你感谢我，我要你向我还愿，也就是要依靠我，要来寻求我，而且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会搭救你，就是做我的子民，把我当作神。献祭只不过是敬虔宗教生活里面的一个表象，在这个表象里面，你如果不是从心里那种依靠上帝，那神是非常的不喜悦的。好，我已经有这些东西，你们献的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些东西我太多了，我根本不喜欢它啊。希伯来书作者好像有一点委屈，说神都不喜欢这些，这些都是按着律法所做的，怎么会一点用都没有呢？这些按着律法做为什么会没有？因为按着律法做那只是律法的字面，你要不抓住里面的精义，不抓住里面属灵的意义，是神当然不喜欢了。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就说了，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凡罪和赎罪之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对，这就是神喜欢的祭物，这也就是像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不需要东西，神需要你这个人，神需要你的心归向他。那么别的，就是诗篇，耶稣希伯来书引诗篇第四十篇，我不要这些，我要我的耳朵被你开通，然后我要专心的乐意的照你的旨意而行，我要宣扬你的话，我不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啊，我要把它呈明出来，我要在大会中不隐瞒你的诚实和慈爱，我要活出来，我要讲出来，我要心悦诚服的顺服你，心悦诚服的叫人家也顺服你，这就是神喜欢的。我来，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照你的旨意行就是因着完全信靠你，领受你的恩典，把自己献给你。各位，这个是神喜悦的。那我们的主耶稣是神喜悦的，当然这些属灵的伟人也是神喜悦的。我不要这些，这些东西只是所有的这些聚会，所有的这些祭祀，是让你更有这颗心，知道你自己的不配，知道你自己的罪恶，知道我替你赎罪，知道你需要我的赎罪，知道你需要我给你恩典。你知道这些吗？你是不是在知道了，头脑上知道以后，行为上也能够活出这样的谦卑，这样的认罪，这样的爱人，这样的跟人分享呢？十二节，你们来朝见我。是我们朝见神，圣经上说不可空手啊，不是，我们也讲过，并不是说神要这些东西，而是神要人学习有一个感恩的心啊。不可朝见，我们在出埃及记23章第17节、34章23节都看到了，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罪？哎呦，冤枉啊，上帝是你讨的啊，神哪里是要这些啊，神要的是你那颗心，神要的是你那个因为认识上帝而有的感谢的态度，你能把这些献上，否则自炫自大自义，像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在圣殿里的那个法利赛人，神怎么会喜悦呢？使你们践踏我的言语，你来我的教会，你来我的圣殿， 你的所有的聚会是践踏我的愿语。好，哦，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7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聚会遭损，简单的说呢，就不如不聚会啊。你做这件事更糟糕，那就是说真的聚会最好停止啊。在很多时候，在新约旧约里面，我不知道在现在社会里面恐怕也是吧，不如停止吧，因为让上帝更多的愤怒。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我希望你们赶快把圣殿的门关起来，免得你们突然，你们烧都是白烧的，越烧我火越大。哦，我们真的要警惕哦。在哥林多前书11章那里，如果聚会遭损的话是会遭死啊。当然现在神有很大的怜悯，我们聚会读经祷告很多时候真的是心不纯心不善心不真，也比小和尚念经还有口无心一点，可是神都还是怜悯恩待赦免，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可不要再故意的继续的得罪上帝，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收回他的怜悯和宽容了。神对教会有特别多的愤怒，神对神的儿女有特别多的愤怒。哎呀，这个包括世俗的很多讽刺的作家都会讲对那些外表道貌岸然的人是很看不起的。好，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因为耶稣、圣经、先知都这样责备。不过我们也要说，我们不可以因意废食，我们不可以因此就说哦，那我们就不要敬拜上帝，不要有任何的活动了，这都不重要。不，神规定了这些仪式还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还是不可以说毫无这些规矩哈。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真诚的信靠上帝哈。你们来教会是践踏愿语，你们来聚会是遭损，把这话放在心里。我们希望我们是受益，我们希望我们每次到神面前都得到更大的帮助，主也得到更大的喜悦。第13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虚浮的供物，这些供物就是所献上的东西叫上帝一点都不喜欢。那什么是上帝喜欢的祭，上帝喜欢的供物呢？如果上帝喜欢的是心，不要远离他。那在马太福音第15章，有人跟耶稣有争执，就是耶稣说啊，你们啊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这个以赛亚书指着你们说的预言不错，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将人的吩咐当作道教导我，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他们在那些坑坑小节上那么注意，更重要的事却不听。他们注意吃下去的东西干不干净，这我们会说不是不注意啊，我们也注意卫生。他们却没有想到从心里出来的话是不是伤害人、造就人、侮辱上帝。你们来教会是践踏愿语。我常常想到巴兰，常常想到参孙，常常想到我自己，我是不是在自欺，在用金钱的话语得罪上帝呢？心里包藏着种种的污秽，有的，求主赦免。13节，不要再献这些了，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憎恶什么呢？其实就是作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这些大会、安息日、月朔都是神规定的。月朔，那个在民数记第28章11节到15节有讲，宣召的大会，这种各样的大会一年三节，在利未记23章、生命记16章、出埃及记23章、34章都有讲，他们聚集一年三节。还有一些特别的聚会，我们在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也都看到还有严肃会，我们在约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都看到在特别多艰难，好像是上帝的震怒要临到的时候，有这种严肃会，就是这些聚会让上帝不喜悦。我们看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聚会，在以斯拉记第9章，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这些圣洁的种类跟这些国民混杂的以后，以斯拉是非常的害怕，然后他就这个非常难过，在献晚祭的时候他祷告认罪，俯伏在神的殿前，第10章说，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 众民无不痛哭。哎，以色列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复兴。因为这个情形，小孩子都来难过了。那我也不知道这些小孩是不是也是就是混杂的种类哈，但是就是大家很难过，那么就到那里，就在以斯拉那里成为大会，是一个悔改的大会。另外呢，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九章，就是二月那个月的24号，他们也是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和一切的外邦人离绝。这离绝啊，真的我们今天讲绝对不是排外的意思，而是我们彻底离弃罪恶，我们彻底的把那所有在我们心中不属神的我们都把它排除。当然我们不是说偶尔要做一次这种清洁大扫除，我们应该天天求主的宝血洁净圣灵光照我们，但是很多时候能够这样一种彻底的认罪悔改，那是很好的。那离弃自己的罪，那么有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律法书，又有四分之一认罪敬拜他们的神，然后就有人来告诉他们关于神的事。你看披麻蒙灰这是很难过的事情，可是在前面呢，第8章13节开始呢，守住棚节的时候呢，又是大大的喜乐。我想这是很对的，就是又有满足的喜乐，因为在遵行上帝的话，享受上帝的恩典，又有极大的认罪，因为有得罪上帝的地方。我们生活中应该有这种看起来很冲突，好像很不搭调的东西，但是实在是非常搭调，因为我们是随时都有这两种情绪，认罪和极大的欢喜啊。另外我们在约珥书里我们也看到严肃会哈，在约珥书第1章第14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居民到上帝的面前，向耶和华哀求，因为耶和华日子临近了，好像毁灭是从全能者来到一样。完蛋了，我们这个粮食断绝了，欢喜快乐止息了，什么好的东西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还能不悔改吗？在约珥书第2章第15节也有讲到禁食啊，那要让老的孩童吃奶的，还有新郎要出洞房，新妇要离开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邦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哦，耶和华就为自己地发热心。我们也想到在约拿书里面，尼尼微城的人也有这种严肃会吧，禁食啊，这是很好的，我们真的在神的光照中看到自己的不好，痛改前非。当然我们自己怎么改都没用，是耶稣涂抹我们的过犯，但是耶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必定能够在我们心中产生比较长期的稳固的效果啊，有的时候高一点低一点，但是稳固的效果，让我们在神面前总是愿意自己，总是单单以神为乐。如果没有的话啊，这些东西到最后变成一种习惯了，或者一种仪式了，或者一种真是有口无心。我想在美国的感恩节，还有一般很多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吧，在我们台湾圣诞节根本纯粹因为没有认识上帝，那纯粹是一个世俗的活动，但在美国感恩节那可真是一个宗教的活动，是他们清教徒到美国蒙了上帝恩典所极其感谢产生的东西，到现在当然也就是一个浪费吃喝了。这种呢，如果说是啊，我们在感恩节大大 shopping 啊，借感恩节之名买东西啊，惹上帝的怒气，还不如说，如果我们是在上帝面前哭泣禁食，在教会里面大家披麻蒙灰，可是一完了嘴擦一擦又开始犯罪了，甚至这些领导的牧者借着这些特别的聚会在那里自肥，像以色列的祭司一样，那就更惹神的愤怒了。这个叫做践踏神的愿语，这是让神不能容忍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 就来相信主耶稣。